讲点不一样的，讲点平常你听不到的。这里是演讲录 ，Rex 继续为大家言说一切啊，又是久违了啊，咱是好久没做演讲录了。这期节目啊有点特别，你看在这个编号之上啊，除了这是第179期节目了哈、啊，除了这个编号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26。就是熟悉我们早期节目的话才知道说我们这个标题里边加一个字母什么意思。这是之前有一个小小的专题，是嵌入式专题啊，嵌到咱们演讲录里边的才会有这种小标题。那这个 R 系列就是罗马专题。我们这个 R 系列的这样一个专题主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罗马。罗马帝国，是因为之前我策划了一本书嘛，凯撒们的星空下，如果你生在罗马帝国。这本书啊15年16年那会儿的时候啊，我想着说要再版，因为这本书啊其实是12年出版的，2012年啊，离现在十几年了，我的天哪，时光过得实在是太快哈、啊。2012年的时候出了这样的一本书，其实策划还早，对吧？2010年之前就是开始做这本书的一个策划，大概出了两年再把这本书出出来啊，当时还准备要做一个系列的，结果只出出来这一本啊，硕果仅存，孤独一只。然后呢后来我是想15年的时候因为版权也到期了哈，想着说咱们做众筹啊再版啊，想办法怎么怎么弄，当时还大张旗鼓的搞了一些这个众筹的活动怎么怎么着的。结果后来也不了了之了啊，因为一直这个再版也不是很顺利啊，一本社科类的书啊，如果题材不是很热门的话啊，还真的是不好出。啊，所以后来也是这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嘛，就心里老存着这个事儿，说咱得把这个书出出来啊。然后一边在想有没有别的方法去开发一下啊。所以你看，在演讲录里边啊，早期就有那么15期的节目哈、啊，就是带这个小 R 标的 ，R 就是 Rome， 就是罗马嘛，对吧 ？R 开头，这里边的内容就是从这个书里边摘出来的，然后当然用我的方式把它讲出来的。那后来想着说，哎呀，这个书暂时可能出版不了了，那咱能不能把整本书都讲一下？因为有些人有这个呼声嘛。所以就把这个凯撒们的星空下，如果你生在罗马帝国，单独就给拎出来，专门做了一个专辑，现在你还可以听到哈、啊，就把整本书都给大家讲了一遍，放在那个地方了。但是你看这次咱们这个 R 又出现了哈，26就是遥遥呼应很早以前的一期节目了哈，这个罗马系列再次重出江湖，为什么呢？因为要大家报喜讯了哈，就这本书，如果你生在罗马帝国，我们终于再版成功了，耶、yeah, ！撒花儿，对我们这次这个书终于出版了。你听我刚才说那个名字啊，是《如果你生在罗马帝国》，之前那书叫《凯撒们的星空下》，如果你生在罗马帝国，这次再版，我们把前面那个主标题砍掉，不要了，把副标题拎上来，就叫《如果你生在罗马帝国》，这个内容就只给哈、啊，这个讲的就是如果你生在罗马帝国，你能碰到的那些事儿，对吧？这个你看啊，中间这个出版的过程实在是比较艰辛，真的很多朋友也是跟我咨询说怎么出书啊，怎么着的。你真正经想出一本书啊，真的是挺难的啊。你中间也接洽过一些的这个出版机构啊，也受到过一些。甚至说冷嘲热讽啊，比如说有的机构跟我联系过啊，说能不能出下书啊，我说可以啊，我这有本现成的，要不要出啊？然后一说这个，他说哎呀，你那都当时说的啊，你那是八年前的那个书了，你这还想再版呢，这啊你弄点现在怎么怎么着的，那我就不高兴了，这是我亲儿子，对吧？就是虽然是我策划的书，这个作者是渤海坤，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心血，对不对？所以那还是找更好的地方去让它出出来吧。一直到去年啊，这会儿咱再说还是去年的2022年，我们才在这个知乎的这个平台下达成了这个出版意向啊，当时签了合同啊。知乎，大家知道就是什么平台，对不对？哎，他有出版部门啊，他也出书，对吧？正好有个同学在那个地方哈、啊，说，哎，咱要不要整点这个东西？一看这个项目挺好的呀，搞一下吧。再版好，终于把这个意向签下来。然后大家就看看这个出版多难吧。2022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签了这个出版意向了啊，这个合同都签完了，然后。2022年一年，哎呀，就在折腾折腾来折腾去。你要知道，我们这稿子已经现成的了啊，图片也都是现成的啊，折腾了一年多啊，到了今年2023年的6月份，这本书才算出来啊，溜溜折腾了一年半。你看，一本书稿完整的书啊，这个连图片都是完整的，然后我们这编辑、加工、出版这个过程还耗费了一年半的时间。真的还是挺不容易的哈，所以这次出完之后，我也是有颇多的感慨。这不，今天赶紧做一个节目，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真的是时过境迁啊，当时第一版出的时候是2012年， 这次再出是2023年了哈，11年过去了哈，11年过去，我们当年都是大小伙子哈，这个伯伯和比我大一点他，然后我这也是当时，你像2012年我才刚30是吧，好家伙，这一下子都已经真正是中年人了，到这会儿啊，然后对于那个作者来说哈，对于你看伯伯渤海坤啊，他有变化，他的工作单位变了，首先是原先在写的时候还在首博呢啊，这博物馆馆员，现在呢故宫博物院，搞大上吧，搞展览，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慢慢越来越学术了嘛，行文也更加严谨了哈，所以你看他稿拿过来之后说要再出，那我得好好改一改啊，那个删掉了很多里边可能很俏皮的一些话啊，这些哎呀当时我怎么这么写，真是太不严肃了，这不行，改。改了改到最后我都要跟他急了，我说这书本来就很轻松的一个话语，对吧，让你这一改，你把那些原来俏皮全删掉了，最后这变成学术书了，我们这更没法看了，所以我给他改回来好多啊，就正好我们这个分工就是他负责专业，我负责通俗啊，就是有伯伯在，有原作者在，然后他里边行文这些所有的话都是保证是有出处的啊，这次是编辑也非常的负责，就我们第一版出的时候很多也都没想到的一些地方啊，这次的编辑给我们提出来，你就精确到每一句话，这话哪个地方有出处，哪本书能看得到啊，有些是英文材料，英文材料在什么地方能不能给指出来，然后作者也是做了详细的解答啊，有些甚至说哎呀当时可能就是脑子有这个印象，但实在找不着材料了怎么办呢，那就只好这句干就删掉得了，反正就是非常严谨，保证这个专业度，然后呢我们这个行文再去润色，再去保证它的一个通俗，就虽然改掉了一些俏皮话啊，改掉了一些在伯伯看来很俏皮很不严肃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依然保留了原先那个非常轻松非常幽默的一个风格，然后可读性也会比较强，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本书终于是给大家放到了眼前，而且这次啊也是了了我们之前的一个遗憾啊，就是因为第一版当时出的时候匆匆忙忙的啊，而且当时那个出版机构说我们不打算再做这个社科类的书了，你这书还出不出，是赶在末班车出出来的，真的是比较仓促，那个排版啊那个印刷当时都有很多的遗憾啊，比如说当时没有全彩印刷，只是前边几个印章，四个印章好像是用的彩色的，后面的都是黑白的，所以很漂亮一个图印上去之后都是黑白的，就显不太出来，而且当时排版排的也是有点密啊，有点挤啊，这个版式啊也不是特别活，那这次呢光这个排版真的排了好几个月啊，这个把这个顺序也做了一些调整啊，原先是我们七章，现在改成了九章，从一个特别长的就是讲公民那章，因为特别长嘛，就拆出来两章，然后就放在单独列出来啊，把那个讲皇帝的讲官员的往前提，这个顺序调了一下，然后还有非常漂亮的插图，非常漂亮的拉页，然后注释啊什么的，也不是那种你说你看到这个书啊底下脚注，形式还是这个形式，但是肯定看上去要好看的多，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工作终于才把它做出来啊，然后他刚才说的伯伯那边的变化，这治学越来越严谨，我这边呢也是变了很多呀，你看当时2012年出版的时候我还在出版社工作，那现在呢十几年过去我已经成了无业游民了但是我们俩搭档这个默契仍然没有变啊，所以我们才能把这个书终于还是又重新呈现给了大家，那么这个书啊我们又重新做出来之后啊，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我们这本书其实你看，如果你生在罗马帝国啊，当时动议说出这本书的时候是因为当时流行的一个概念就是穿越啊，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围绕这个穿越的这个主题来做的一本书哈。当时我们说的是，哎呀，大家老想着穿越，说啊，你穿越到什么什么地方去，然后你可以呼风唤雨了，你就可以纵横捭阖，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其实是给大家浇凉水的，对吧？就是说，你真穿过去的时候，你以为你多厉害似的啊？你穿过去，你这罗马帝国那么大个国土，是吧？那皇帝才几个人，你以为你穿过去能当凯撒吗？你以为你能当什么官员吗？啊，你很可能是个奴隶啊，你很可能就是个蛮族士兵啊，你还能干点啥呀？你说你能改变世界，这事儿不太容易吧？啊，所以告诉大家说，这个穿越需谨慎，这么个意思。但是你看，十几年过去了哈，穿越这好像已经不怎么流行了哈，其实当时就有点过气了哈。那现在来说的话，这个穿越基本上都是一个常识了哈。你看现在影视剧啊，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影视剧啊，很多就是当年写的网文小说改编的，对不对？ 所以这个概念还带着，但是因为一些审查的原因还是怎么着的，说啊不好直接用这个穿越的概念，总是用点变通的方式，但其实还是那么回事嘛，对不对啊？就是原本是这边嘎嘣了，然后那边出来，现在非得给你整一个什么平行世界的概念啊或者给你整一个说我这本来就是写的书里边的人物，我说不行，我要到书里边去，要改变什么结局什么什么东西的，加上一个壳，其实还是用的穿越的这样一个概念，对吧？只是一些变动的方法而已。但其实我们当年酝酿这本书的时候啊，就想着说我们是要给大家反其道而行之的啊，就是给大家狠狠泼冷水的，哈哈，就是告诉大家这穿越这事儿啊，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们再版依然还是保持了这个特色哈，我们应该是说是那种让你不再痴心妄想的穿越，还有一种是说你不带那种封建迷信的轮回，就是说我们不存在穿越这件事儿，对不对啊？你也不要迷信说哎呀我真嘎嘣了，然后我就穿越到什么什么时代，我能怎么怎么着了，对吧？你也别痴心妄想，你也别搞封建迷信啊，也没有穿越，也没有轮回，我们讲科学，对不对？但这样说的话好像不是很有趣，是不是啊？而且其实这事儿还用我强调吧，大家都知道啊，这常识啊，不可能有穿越这件事情的，是不是？穿越是不存在的哈，所以大家也就是想想，也就是做个梦嘛啊。人家说了，说你梦都不给人做，你还让不让人活了，是不是？但其实啊，你说穿越是到底干嘛呢？大家为什么想着会有这么一个概念呢？还不就是说大家会有想象嘛，对不对？想象能有另外的一种活法，哎，所以你看我依然保留了这次啊，如果你是在罗马帝国前面那个序言，当初我是本来是想做一个丛书的，好几本书的，想作为一个总序言的，结果现在只有这一本嘛，那一本就一本吧，还是保留这个序言，序言是我写的哈，就是两个字，活法啊。这个活法我觉得是贯穿在我们这样一个生命当中的这么一个思考，大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应该怎样过完我这一生，对吧？那么这本书里边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更多的可能性，就罗马帝国里边生活那些人，各个身份不同的人，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活法。那我们又要说那话了，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嘛，人生太短嘛，如白驹过隙，但是呢又总是想着一些尺度很大的事儿。这个所谓尺度很大，指的是时间和空间的这个尺度啊。你比方说看那个三体小说写的挺好，咱之前也讲过跟三体有关的那个内容了，但他那个尺度就有点太大了啊，这是一个宇宙的尺度，那有些真的让你摸不着边，尤其第三部啊，第三部那写到后面去，那些好像他在描述一个，那不都说了，都是像说明书啊，未来某些世界的可能性的说明书，然后描述一个世界，然后就翻篇了，描述一个世界又翻篇了，他其实也在描述一些可能性，描述一些人在里边的一些活法，但是那就有点太像说明书，列在那儿就不管了啊，好像跟我们现在关系也不是很大啊，所以那这另外一个问题，不管它了。可是我们现在说到罗马，罗马距今是2000年，2000年好像也有点虚无缥缈，挺长的吧，但是他对现在的影响依然非常非常的深刻啊！你说啊，罗马帝国对现在有什么样影响？哎，咱们之前节目也早就已经讲过了啊，说罗马对西方来说就是罗马帝国，对中国来说的话，这位东方就是汉帝国，这两个可以说是幽灵般的存在，就是它灭亡好久了，但是它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这个影响绝不是轻飘飘的一句话啊，是实实在在的影响。你比方对西方来说，至今西方世界你都可以看作还不过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一片废墟，就有点像那个汉帝国崩溃了之后的那五胡十六国时期，就那些各个蛮族建立的国家嘛，一直存在，就是只不过我们后来又统一了，他们就一直还这么散碎着，一大片摊在就一个一个小国林立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对东方来说，就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当下的西方世界的话，我们就必须去理解古代的罗马世界。你怎么刚才不说了吗？它只不过是一片废墟的话，那你不得照着它之前那个房子什么样，你得去理解理解吗？对不对？他们的文化、文明、思想、思维方式、思维逻辑，哎，还跟之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虽然有变化，但是你总能在里边找到它前边的影子啊！你看现在看那个国际新闻啊，什么什么东西，好像里边也没有什么罗马的什么事儿，是不是啊？你除非看到意大利的新闻说罗马怎么怎么着，那是现在的罗马城，但其实里边很多的事情，很多这些人的行为方式，你看到这些新闻，今天谁打谁了，明天谁打谁了，很多这些事儿在罗马帝国的框架里边，或者说从罗马帝国的角度来看， 都是有迹可循的。哎，所以这本书给大家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不去跟你讲那些军国大事，我就跟你讲里边这些人的生活，这里边包括各色人等，他们每一种人，他们在这个罗马帝国的生活当中是怎样的一个情形，那帮助你更加加深这个理解啊。我们翻开这本书就可以沉浸式的进入罗马帝国，看看当时一些真实的生活究竟是如何，哎，那些人有什么活法。这有点像我们要来说的话，像密室逃脱，对吧？就相当于是我们准备了九个剧本啊，九个角色，对吧？原本是七个嘛，现在也拆开了，拆开出来俩。其实你说的七个九个吧，就是各有不同呗，对吧？你带这些角色的这些叫人设，对吧？这些设定，然后你穿越过去，是吧？到罗马帝国那个时代，然后你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对不对？然后我们这本书还保留了我们之前的特色哈，是第二人称表达。我们当时啊说的是说，哎，第二人称表达可能比较新，因为一般说啊，你写小说想干嘛叙事的话，最常见的不是第一人称就是第三人称。第一人称就是我如何如何，我如何如何，我是一个叙述者，第一人称来讲这个事情，对不对？那第三人称就是客观描述，哎，这个人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那我说这第一人称第三人称都有这个书写，说为什么没有第二人称？第二人称就是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那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看到文字的时候其实是这个书在跟你对话，那实际上就是把你拉进去哈，你在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扮演他，然后你有什么样的生活，对吧？那其实现在流行的词儿就有专门的词了，叫 POV 的视角嘛，对吧 ？Point of view， 对吧 ？POV 啊，我们现在拍电视剧啊、电影啊、写小说，你看当时最典型的就是那个《权力的游戏》嘛，就是那个《冰与火之歌》，对吧？他呢就是小说写的就是 POV， 那几个重要的角色都是各个 POV 角色。然后叙述从他们角度里边看到这个世界的一个片段，然后这一个 POV 角色，那个 POV 角色，那个 POV 角色，大家拼在一块儿是整个世界，整个事件它怎么往前发展，它是这样的。那这么说的话，你看我们看的故事现在看的挺多的了啊，就是看电视剧啊，看电影啊，看书啊，或者说大家现在看的多的是短视频，对吧？那个短视频你别看它短，它照样里边是有角色的啊，里边很多这种形式都是有人在里边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对不对？那也有人设，也有表演，对不对？也有一个视角啊。那我们对这种角色扮演实在是非常非常熟悉了。而那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就是刚才咱不是说这书有点像那个密室逃脱吗？那密室逃脱里边啊，除了你这些玩家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呀？就是 NPC 它是人装扮的，对吧？在这个密室逃脱这个游戏里边，但 NPC 之前是那个电子游戏里边的吧，对吧？电子游戏里边它是 non-player 的 characters， 对吧？就是那些给你分派任务的人哈，你走路走路碰见一个人，他跟你说两句话这样的，对吧？然后里边被你打死的人怎么怎么着的这样的，这些好像无关紧要，就是一段代码，对吧？那么在密室逃脱类似这样的线下的这种活动里边，这些人人家是领工资的，人家是一份工作啊，但是。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啊就觉得自己好像活的就像一个 NPC， 好像我是不是 non-player 的问题，我好像就是个 nobody 啊，对吧？你看现在那个电影电视剧一看，那其实还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那个路数嘛，对吧？你看那古装剧嘛，古装剧里边最多的就是古装偶像剧，古偶，对不对？那就是帅哥美女谈恋爱嘛，一般就是，对不对？你破案也是得谈个恋爱，不谈不好意思，那你不谈那就算是你反套路呗，对吧？但其实也得帅哥美女搁那儿养眼，偶像剧嘛，对不对？你看的没有好看的偶像，那叫什么偶像剧啊？是不是？好像不够帅，你都当不了主角，对吧？颜值就是正义嘛。那这个故事情节也是，即便是你开局的时候出身低微，你后面往往也是都能达到王侯将相这个高度啊，出将入相啊，这都是标配啊，或者就干脆直接当皇帝了哈、啊。那如果是这个仙侠剧的话，那要不就是魔尊，要不就是你仙尊，还能统一六界，统一三界，如何如何，反正都是很厉害，都是最顶尖那样的存在，是不是？那当然里边最有可能的是，就是你虽然说可能这个主角出身低微，但中途总是会发现说，哎呀，他还是有贵族血统的，对吧？你人君是在逃公主，或者说失落在民间的王子，就这样的啊，或者说类似王子公主的身份。现代剧的话就是财阀千金啊，少爷啊，类似这样的啊。即便是出身真的低微，那后边也是会跟什么王子啊、公主啊之间发生关系啊，要不就是哎呀，霸总看上他，对吧？死活要跟他在一起，对不对？那我们都很清楚啊，这就是梦嘛，对吧？那这其实就是本书想浇的一盆凉水啊！你说怎么就不想让人好好做这个梦呢？ 梦当然可以做，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今天就是说，剧中啊，除了主角之外的那些角色，其实也不应该是 NPC， 对吧？尤其是如果你从那些角色的角度看过来的话，那他们当然是他们那个世界的主角。当然你看这个剧可能是分主角配角，主角配角如何如何，但是尤其是作为一个剧来讲的话，你主角不一定是站在顶尖那几个人物，就跟他社会地位是没有关系的，他主角只是带你进入这个故事的这样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人物，或者说故事围绕他发生，他在什么地位，他是什么职业，他是可以五花八门的，对不对？所以啊，我就要说一句话了，就是说穿越不穿越咱不管，但我们当然不是 NPC， 那在我们的这世界里面，我们自身就是当然的主角，那你带入到我们书里边的各个身份，你就可以获得各式各样的体验，比方说咱里边写的有皇帝，有官员，平民，军人，女人，奴隶，蛮族，那么你获得了各式各样的体验，你也就获得了各种活法的经验，那么这也就是这本书想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又回到咱们前面说那句话了哈，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们人生实在是太短了，人生何其短，就这么短短的一生，我们只能过这一辈子，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的一辈子，我们看到周围的人，当然他们还正在生活着，我们看到过去的人，过去的人就是历史了，对吧？就是即便是刚刚去世的人，他们也是叫做了古了，对不对？前面刚刚去世的人，前面几百年前的人，几千年前的人，罗马帝国的人，比如说，对吧？然后我们看到新闻里边活着的人，其实他们是真实存在的，或者是存在过的，他们有不同的活法，然后我们看到他们的活法，他们就是我们的镜子，我们有无数面的镜子，然后从里边反射出来呢，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活法？其实这个事儿不完全是命啊，不是说就是上天给你，你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活法，它有你的环境的原因，但是也有你的选择的原因，对吧？你要过怎样的一个生活，你想选择什么样的活法，可能我们选择的这个自由度并不是很大，但是你看到了这么多人的活法之后，你总能获得一些启发。其实了解了诸多的活法，无非还是为了过好我们这一生啊，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的就是，我们不是 NPC 啊，我们到这世上活着一辈子，主打的就是一个人生体验嘛，对吧？体验我们自己的人生，这是我们要踏踏实实活着一辈子的啊，这个谁也替代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把我们的生命抻长，对吧？一个是时间的，一个是空间的，时间上就是一些历史上的这些人物，空间呢就是生活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他们是怎么个活法，我们看到这些活法之后，我们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告诉大家我们自己这个生活可能不是天经地义的，或者说更加是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这都是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一直说开卷有益嘛，所以我们这本书说出来也是想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大家看到这本书，如果你生在罗马帝国，你翻开了之后，你看到当时人的生活，哎，你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这样想这样做，当时他们为什么会那样过这一生，而我们应该过怎样的一生。好了，咱们这期演讲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又重新再版的这本书，如果你是那罗马帝国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翻过来找一找啊，如果你不是太想看书的话，你也可以找到我这个专辑啊，凯撒们的星空下，如果你生在罗马帝国，一个完整的专辑，当时有80几集啊，把这本书整个的讲了一遍，当然你知道我的讲述方式啊，我是绝对不会照着书稿就这么干巴巴的念的，对不对？好了，那么这一期的演讲录就是这样啊，咱们既然回来了，下期演讲录大家期待一下啊。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可以关注我，关注轩辕14工作室啊，然后我们可以再继续探讨，好吗？再见了。